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这一章呢是两次，第一、第二次传道之旅啊中间发生的事情。那从这一章的最后呢，保罗开始了他第二次的传道之旅。那中间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耶路撒冷的会议啊，因为在这一次的事情里呢，有一些的犹太的基督徒啊去到了外邦。也就是保罗和巴拿巴所在的这个教会啊，告诉他们呢，不光是要信，还要受割礼才能得救，然后引发了辩论，所以他们必须要回到耶路撒冷呢来寻求使徒的意见啊，使徒也给出了一个正式的意见啊，所以我们可以把十五章呢看作呢两次传道中之旅中间的一个插进去的篇章。那之所以圣灵呢记载在《使徒行传》里呢，也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原则今天依然适用啊。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啊，所以十五章呢分上下部分啊，一节到三十五节呢是主体，就是讲这个会议本身啊，三十六节到最后呢是第二次传道之旅之前发生的一个小的纷争。那就这个会议本身呢，我们分几个角度呢，先看呢。对我们今天的教导啊，就是到底是不是必须要守律法才能得救啊？这是我们先要解决的。接着这个会议，那十五章的一节呢，那教训弟兄们说啊，这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啊，他们说呢，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那这个事情呢，和加拉太书的当时发生的这个背景啊是一致的啊。那加拉太书写作的背景呢也是因为这个，就是会有本身是犹太人的得救的弟兄呢，他们在得救的条件上加上了要受割礼啊。那同时呢，其他的一些犹太的律法啊很自然也是要守的，比如说节期啦，比如说饮食啦，那比如说敬拜和献祭的方式了，那全部是按照犹太的那一套的摩西律法来做的。那是不是必须要又要守摩西律法又要相信耶稣才能得救呢？我们在十五章就有了答案啊。十五章的答案呢是借着彼得说出来的，然后雅各呢又引用了几句经文呢来支持了彼得啊，所以因此而得着定案啊，定论。所以彼得是怎么说呢？他先讲了他自己的权柄啊。他在第七节说：“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所以这就意味着第十章哥尼流的那一次的经历啊，就很宝贵、很重要了啊，因为是圣灵选的彼得。带着其余六个弟兄去给哥尼流施洗，而且圣灵以明显的方式降下，这说明呢，彼得在这件事情上有发言权，因为外邦人最早是在他的见证下受的圣灵啊。那所以在第八节啊，他说赐圣灵给他们，也就是外邦人，正如给我们一样啊。第九节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所以彼得第一次在开始讲的时候呢，先要告诉所有的犹太人，这时候的界限已经没有了，就是我们不是根据宗教的界限来分辨人得救不得救的啊，我们是单单凭着信心而得救的。所以他先讲了一点，就是不要在律法里啊分别出他们和我们啊。他们是谁？他们就是外邦人，就是不奉割礼的人。那我们呢是犹太人，是奉割礼守律法的人。所以彼得说呢，这个不是一个我们应该去看的，因为圣灵既赐给了他们又赐给我们啊。所以第十节呢，他讲到了原因啊，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啊，这一节极其重要啊。什么叫我们的祖宗和我们不能负的恶呢？他讲到了旧约的律法啊，因着犹太人这么长时间啊， 近两千年的历史来证明了他们是不能够把律法行全的，这叫他们负不了这恶。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呢，那律法颁下呢是使人知罪的，不是让人称义的，因为人不可能行律法而得义啊，他只能信耶稣而称义。当然我如果能把律法行出来像神那样，我当然能够称义，问题是我做不到，所以这就叫不能负的恶。那不是说这个恶本身有问题，是我负不了，耶稣可以，他做到了，但是我不能负。律法是圣洁的，但是我是罪人，我们不能怪律法，是因为我做不到。所以这个原则在这里他讲的是为什么试探神，试探神的意思就是我其实做不了，但其实我非要自己要去做。这就犹太人当时在西乃山下听见摩西所传的律法之后的回应，说神所说的我们必做到。但他们事实上西乃山一直到进旷从旷野进迦南中间隔了40年，一代人都死了，神就用这40年来证明他们是做不到的，然后用后面的历世历代的以色列人都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我们不可能守律法而称义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得着的第一个结论啊，在这里他讲得很清楚，彼得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景象上，这恶就是守律法的恶，就是我完全靠着守律法称义的恶，我是做不到的。那我怎么得着义呢？好，他下面讲了11节，我们得救乃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我们得救是因为信了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所以律法让我们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和良心给我们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做不到，我错了，所以我怎么到耶稣面前去？不是想让耶稣看一下我做律法做得多漂亮，我守良心的声音守得比什么人好，比邻居好，比别人好。我不是跟主说，你看我值得被你接纳，我配得进天堂，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想法。所以使徒行传15章非常重要啊。后面在加拉太书呢，我们会继续的有分享。加拉太书就等于用逻辑的教义的方式呢，把这个道理讲得更透了。使徒行传15章就在讲背景是怎么出来的，这个争论就是有人认为呢，我还可以，我呢虽然我也信，但是呢我有配得被神接纳的理由，因为我做了什么什么事情，我守了什么什么律法。这个是那非常糟糕的那个点。如果恩典上面有我们的行为，那恩典就不叫恩典了。就好比我去做工，我做了，所以工头给我工价，给我工钱，那不是因为他怜悯我，是因为我做了嘛，我配得这个工资。那如果我到神面前去，我觉得我配得这救恩，这是个极大亵渎神呢、那说明耶稣白死了在十字架上。他为什么要死呢？我都配得，他死了做什么呢？所以我去耶稣面前只是因为律法的光照见了我，让我知道我极其的糟糕，我知道就像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需要被赦免。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耶稣为我死了是多宝贵了，他复活对我是什么意义了。所以叫做我们得救乃是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他们也就是外邦人，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无论有律法的犹太人还是没有律法的外邦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因为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谦卑的接受耶稣为我们死了埋了复活了所做成的赦罪的恩典，然后我们才得救的。既然我们得救的方式都一样，为什么还要回到有律法和没有律法、行割礼和不行割礼的这个分别上去呢？这就是15章给我们的一个教义的启示啊。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个点，结论已经出来了，不需要了。所以在 彼得做好这个结论之后，十二节，我们看见众人都默默无声。这说明圣灵在跟每个人的心说，彼得说的对呀。圣灵带领彼得说，圣灵带领众人认可。因为在一开始是有争论的，第六节啊，商议这事的时候，第七节辩论已经多了，说明呢，大家一开始是有不同意见的，因为毕竟这个律法颁了，就上千年了，所以在十二节的往后，当他们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神在外邦人中的作为之后呢，雅各就起来支持了彼得的话，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十七节说呢，凡余剩的人啊，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所以主在这说呢，就是最后大卫倒塌的帐幕建立起来的时候呢，有很多外邦人在里面。这说明这是一个家，不是两个家。不是犹太人的基督教会和外邦人的基督教会，是主耶稣的基督教会。是一个身体。不是分开来的啊，那就意味着呢，这些过去叫他们奉割礼的这些犹太人错了啊，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得救不能在救恩上加任何条件，尤其是我们人的行为啊，我不能说呢，我得救还要做律法上的什么事情，我做了才有资格得救啊，我得救还要奉献多少钱才能得救啊，这些都是不对的啊。我们若有行为，那为何还要信心呢？正是因为我没有行为，我才需要神呢，我没有我才要啊，这才是信心呢。信心就是我相信神，我把自己交给他，也只有在单纯的信心里，人生出来的仰望神交托的心呢，才可能真的使人全然谦卑啊！但是以神为神，以人为人，所以在对神的信心里，这个人才会回到人本来的位置上。我就是一个不配的仆人嘛，我一切都是主给的，我还有什么好骄傲的呢？我做的一切事，难道不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所当做的吗？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才是真正新约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状态。那在这个状态里，人原来的标签又有什么意义呢？无非是犹太罪人和外邦罪人啊，无非是犹太罪人被神救了，外邦罪人又被神救了，那救出来的不都是一样的无用的仆人吗？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啊。所以在十五章我们第一个点啊，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呢，我们现在就搞清楚了这个教导。那第二个点呢，这个故事里呢，让我们看见他们最后的给的建议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啊，在第二十节呢，他们的建议呢，十九节啊，所以据我们的意见啊，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那的意思就是不要让他们再去，一定要去行割礼啊，要去进戒一些食物啊，这个没有啊。但是呢，他们提了几点要求。二十节，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进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啊。因为二十一节，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啊。在二十八节的时候呢，他说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啊。二十九节又讲了一遍，所以注意我们这里看见二十八节是圣灵和我们，就意味着呢这事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建立一个结论啊，当时啊雅各和众使徒写出去给外邦人的这封信，不是一个权宜之计啊，也不是一个他们又在基础上把律法缩减了，让他们守这几点就可以了。这不是一个错误的命令，因为这个命令是出于圣灵的，所以这个命令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命令啊，因为这个命令神并不是，圣灵并不是把它放在救恩的基础上，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一个点。所以雅各写这封信，我们没有看见任何的意思说，哎，你做了这些事就不得救了。没有，得救还是单单凭着信心啊，这是我们要建立的第一个概念啊。那为什么要写这几个 这几点给外邦信徒呢，就是因为20节、21节我们串起来看就明白，要为了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的合一，就是我们总得要回到一个客观的事实，我们是一家人嘛。那一家人我们要回到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冒犯到犹太的肢体，犹太的基督徒。那在这几点上呢就很重要了。这是为了爱弟兄而做的命令，这是第二个点。第三呢，这几个命令，20节这几个命令不单单是对犹太人，是从一早从创世纪开始神就给出来了。神比方说呢，我们看这几个重要的点啊，一个就是其实就是三个方向，一个就是不可拜偶像，20节讲的，一个就不可奸淫，还有一个就是勒死的牲畜和血是一个意思啊，因为勒死的牲畜里没有放过血啊，就是不能吃血，所以不能拜偶像，这个是不单是对犹太人是这样，那神一开始的命令就是这样，那不能犯奸淫，这个就更不用说了啊。所以不能拜偶像，不能犯奸淫，我们的良心都是告诉我们的然后到勒死的牲畜和血不能吃血主在挪亚一出方舟的时候就给了他这个明确的命令在创世纪里面应该是创世纪的9章挪亚 一出来神就把这命令很明确的给到他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创世纪的内容创世纪的9章的第4节神对挪亚说唯独血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这个时候连亚伯拉罕被拣选都还没有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全都是挪亚的后代闪寒雅弗的后裔就变满了全地那既然神给了挪亚的命令也就是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15章我们就知道雅各所给的这个建议或者说命令呢是完全合圣经的这既没有把它放在救恩之上也是我们今天也要牢记遵守的不等于说这个是对当时的犹太人和当时的外邦人我们今天还是一样这几样我们当然不能做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我们知道我们在主里并不是完全说我是自由的所以什么事都可以做事实上呢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对圣洁的渴望只会比不得救以前更高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对圣洁渴求的人想要像主耶稣那样圣洁的人会去违反神借着圣经给我们的命令所以这是借着这一段我们知道的第二个点所以这一段呢讲完之后呢我们来看后一段36节到第41节的部分那这一段之后的结果是很好了然后他们就差人回去安慰鼓励兼顾弟兄那外邦的弟兄也是非常高兴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见证那神也借着这样的纷争呢达到了一个很好的目的让当时的人教义上更清楚也让我们今天呢借着留下的这个记载有清楚的教导。那我们最后呢今天的时间呢我们看36节到41节。这是一个保罗第二次传道之旅之前发生的一个插曲在里面呢我们要解释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保罗和巴拿巴的纷争我们到底怎么来看待。那我们圣经这个故事讲得很简单原因就是呢37节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然后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去了塞浦路斯保罗拣选了希拉去了第二次的传道之旅所以16章开始就是保罗带着希拉和其他同工第二次的传道之旅但这个之前的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几个点呢第一呢就是人人都是蒙恩的罪人保罗和巴拿巴也是一样如果他们尚且这样那我们就更是了所以让我们知道呢我们要谦卑回到我们本来的样子 就是我们的确是蒙恩的罪人啊，我们还是会常常发生一个状况，就是被过犯所胜啊，就肉体胜过了我的信心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和巴拿巴因为一个纷争啊，因为一个不同的点呢、啊，不同的意见呢，起了纷争，然后甚至分开啊，这肯定是不对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见的第一个点啊，就是我们要谦卑啊，时时的谦卑啊，知道自己会是骄傲的。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有纷争呢？那箴言讲得很清楚啊，那纷争以前必是骄傲啊，所以他们都认为自己一定对啊，那就导致分开了。那这个见证呢，就肯定不好了啊，因为第一次去到小亚细亚的传道之旅是巴拿巴和保罗一起去的啊，那我们可以想一想，保罗自己去的时候，别人就会问呢、啊。那巴拿巴呢？那保罗肯定不能撒谎啊，那肯定要说这是什么原因呢？所以，这就是一个不是特别好的为主做的见证了啊，因为他们是工人啊，人人也都看着他们，所以这告诉我们呢，我们总是要小心自己的骄傲啊，我们的里面的骄傲和诡诈啊，还是非常糟糕的，所以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教训呢。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自然会想要问啊，到底该怎么做？到底谁对呢？其实呢，他们每个人看见了都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啊。他每个人两个人都对。巴拿巴看见的是门徒培训的重要性，保罗看见的是福音事工的重要性。我们应该说谁对呢？我们只能说两个人都对。就是主在做门徒培训吗？在。主今天一样也在做福音事工的广传。这告诉我们，今天的教会之所以会有纷争呢，我们往往看见的就是自己看见的对的那一面啊，但是没有看见别人看见的，甚至因为自己的骄傲否认别人看见对的那一面，就有纷争了。所以这个是借着这个故事给我们很深的教训，就是圣灵会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也有不同的看见和领受，我们为此感谢神就够了，但是我们不要去否认别人所看见所做的是对的啊，因为圣灵按己意分派自己的恩赐嘛。那我们要小心我们怎么看待别人的看见啊。那对于保罗来说呢，他所坚持的啊，那马可前一次跑了，那的确是不对。啊，那个没有任何的问题。那马可是一个极软弱的基督徒，这是肯定的啊。那在保罗的立场上呢，他所坚持的理由完全正确，但是他唯独不可以的，那就是以自己所坚持的理由和巴拿巴起纷争。神有没有能力两个都做到呢？完全可以，甚至也是用分开的方式来达到两个都做到的。但分开有两种分开，一种是圣灵使他们分开做不同的工作，就比如说圣灵差巴拿巴去做门徒培训带领马可，圣灵差保罗出去做福音事工，这完全可以，但这个见证就不一样了因着争吵而分开啊，和因着圣灵的差派而分开啊，这个是一个地上一个天上的区别。所以这个是我们看见的第二个点啊，就是到底谁对呢？那没有，每个人看见自己对的地方啊，但是我们要交给圣灵来做啊。事实上之后呢，巴拿巴也的确把马可呢带成了一个很合用的工人啊。保罗到最后呢也承认，甚至呢保罗说要把马可带来啊，在他写信提摩太书的时候，他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对我的福音事工有益处啊。到那个时候马可就从没有益处变成有益处了啊。所以今天呢基督徒得救了，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他不成长没有办法为主所用啊，不成长就像马可这样，那带来的更多的是破坏而不是造就啊，就是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呢，隐藏的信息量是非常大的啊。那马可是不是想要服侍主？是的，他甚至出去了，甚至也在第一次传道之旅走了一半但是就回来了。但这个呢肯定是对主的功是亏损啊，对他自己也是亏损。 所以这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之后呢，要谦卑看待自己的生命啊。所以那因着这样的后果呢，那保罗第二次不愿意带他是非常正确的啊。所以这个并不是说呢，保罗应该强行把马可带上就对了，而是呢，的确马可需要时间来成长，也需要一个工人来带领他。但是呢，从最后事实达到的结果呢，就是他们是分开各做各的工作啊，因为在成长中的马可的确不能成为有益处的工人啊。所以从这件事呢，给我们的第三个教训呢，就是我们要谦卑看待自己的角色啊。就是如果呢，我是一个像巴拿巴这样的对门徒培训有负担的工人呢，那我就求主给我带来像马可这样需要去陪伴的软弱的可能是未来福音的工人啊。但如果我是像保罗这样对福音的事工有帮有负担的呢，要求主配合我有像提摩太、提多这样的工人、路加这样的工人、希拉这样的工人，那神有的是能力和办法啊。但是呢，很可惜啊，这个例子啊，发生的情形是吵了一架分开，最后达成这样的结果。那圣灵呢，也很有意思，特别的把这故事写下来啊，也盼望我们从这故事里呢，既学到教训啊，又看见恩典啊。教训就是我们若是可以啊，总是谦卑而不骄傲啊。那恩典就是，即便我们在骄傲里，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神最后也使这事呢成为多人的祝福啊。那马可最后成了保罗很重要的帮手，这是多么美的画面呢！哈利路亚。